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台湾学者舒孝煌指出，应对中共武力威胁，台湾发展远程导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要面对这个威胁的话，那其实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长城飞弹它其实是一种方式。
病毒溯源90天期限到期，恐怕难以提供确切答案。美国中情局长秘密赴阿富汗会晤塔利班领导人。专访黄万里女儿易文革，黄孝禄呼吁牢记文革惨痛教训。
记录文革历史是防范文革这个灾难再来的第一首要的任务。
以上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提出2000亿元新台币导弹全量产特别预算案，加速提前量产各式台湾自行研发的具源头打击能力的导弹。台湾联合报称，台湾国防部提出的特别预算案已经获得蔡英文总统批准，预计在9月初由行政院送到立法院进行审议。中国官方《环球时报》8月22号发表题为《民进党当局量产导弹只会加速自我覆灭》的社评，环时社评警告称，中国将有决心和能力迫使民进党当局放弃核计划，以及在必要时由解放军亲自动手清除该计划。台湾增列导弹全量产特别预算案是否会引发两岸军事冲突？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做相关分析。
舒孝煌博士，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已经提出的明年年度国防预算是3726亿新台币，约合125亿美元。这相比2021年年度的这个国防预算已经增长了3%，而导弹全量产特别预算案则是在明年年度的国防预算的基础上额外增加的预算。而中国大陆现在一年约2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那么两岸军费支出的差别悬殊，这个导弹全量产的特别预算案意义何在？与阿富汗局势突变、北京故意煽动、美国承诺不可靠论有什么关联？您的看法？
其实当然最近大家关切的事情这个之一就是这个阿富汗的情势。那我觉得阿富汗情势跟台湾其实是这个完全不能相比拟的，因为阿富汗当初就是一个反恐战争嘛。那这个美国是为了这个就是当初911的恐攻，然后在阿富汗所进行的一个铲除这个恐怖分子的作战，那他这个跟他西太平洋这边的情况完全也不能相比。而且其实美国对于西太平洋乃至在台湾海峡这边一直是采取某种程度的这个战略模糊，就是他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承诺那所以保持有一定的这种弹性，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那这个对台湾的这个飞弹的这个量产的部分，其实因为量产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时程跟计划嘛。那一个是它的研发的情况跟这个发展的进度，因为这个飞弹的发展在台湾这边其实一直都是国军这个军事发展的最高机密，所以外人其实除了媒体的一些报道之外，详细的情形都不是那么清楚，那是这个到底多少，然后什么形式，什么样的改良型，其实都这个外人大概都不知道所以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既定的这个计划。那所以国军其实都一直都在强化这个国防的武力，这个强化国防武力绝对不是这个无的放矢，那一定是因为它的这本身的威胁。那所以飞弹的这个发展一定是按照它的这个既定的程序，然后这个视威胁的情况来增加它的这个量产的数量。那另外本身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面对中国大陆这么大的这种这个威胁那这个台湾本来就应该采取这种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方式，那以增加敌人的这种这个作战的复杂度增大它的作战成本，然后让这个敌人的这个计划来更加困难。那这是一直是台湾在进行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国防建设的一个方式。
那么台湾国防部上周五向记者表示，国防部依国家政策推动国防施政，并依防卫固守重层贺祖军事战略 审慎规划筹建各项建军备战需求，以确保国家安全。环球时报社评说呢，台湾目前的整体军事体系是防御性的，他搞进攻性威胁只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路数，不可能为其赢得战略主动性。那么你的看法呢？
台湾的这个国防 的这个战略一直就是这个如同您刚刚所说，防卫固守，重生吓阻。那我们的战略上面一直是采取守势嘛，可是你战略上面守势，你不表示说你的战术那个不能够采取某种程度的弹性运用。那你在面对这个中共这个飞弹的这种威胁的时候，因为威胁是他造成的嘛，他对台湾有这个一直都有1000多枚的这个飞弹在瞄准台湾，而且他自己都不讳言这些事情，就是你的飞弹是要用来这个攻击台湾的。那所以呢，就是这个面对中共的这种飞弹威胁的时候，你其实发展再多的这个飞弹防御系统这个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那这个成本都其实都很高，所以长城飞弹是一种反制的方式。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就是还包括像武器系统的机动分散然后这个那个地下洞库等等但是其实像有一些这个例如说关键基础设施这个机场其实是没有办法防御的。那所以那个你要面对这种这个威胁的话，那其实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长城飞弹它其实是一种方式那事实上美国它近年针对中共的这个 A2AD 的威胁其实也思考了很多年，所以它这几年美国也同样的在这个西太平洋也调整这个防御的部署。那其中之一呢也是一样，就是发展这个长城的飞弹来反制这个敌人的威胁，这个在做法上面其实是类似的。
那么环球时报的社评威胁说，不要忘了大陆对台军已经拥有充分的毁灭性的打击能力，台军反过来最多只能搞出一些伤害性能力。台湾的防御体系是否如环球时报所说的不堪一击？台湾增列导弹全量产特别预算是否会引发两岸军事冲突？你的看法？
环球时报本来就是这个中国大陆比较这种鹰派的这个报纸，然后就专门常常扮演的角色就是放话来这个恐吓对手，所以他这整篇文章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搞飞弹，那这个你搞飞弹呢，我就拿我的飞弹来反击。那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就是好像别人那个因为你的飞弹威胁，所以我必须拿起飞弹反制。可是你不能拿这种那个反制方法来这个防御我，否则我就要对付你。这个是逻辑上面是完全不通的，因为台湾完全就是战略上面是守势嘛，守势就是敌不犯我，我绝不会那个绝对不会犯人。我们那个现在台湾一直在战略上面都是在这个采取这种这个守势，那他自己。这个环球时报自己讲的，就是说那个能够搞出一些这种伤害性的能力，那对于中共的这个武力犯台的这种威胁跟意图，你能够对它造成一些伤害就已经够了，就是我能够增加你的这个成本跟负担，让你认为说你的这个对台武力威胁的这个成功公算呢会大幅增加，那从而呢就会这个你就必须这个慎重考虑你是不是要这个实施武力犯台。那这个就是其实是台湾的这个防御这个建设的那个目的之一，不是真的要发生战争，但战争是最后的手段，你真的要打，那我们只好想办法这个获得胜利，阻止你在进犯的意图，但是最好呢那就是这个不要发生战争，就是吓阻这个你的这个威胁，那这是台湾发展这个飞弹的这样子一个目的嘛。对，那这个的确其实像这种隐蔽机动这些方式，其实台湾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针对中共的飞弹威胁进行这个很多的这种方式，但是毕竟这个台湾地方比较小，然后也没有战略纵深，那这些像关键基础设施机场其实都是非常难以保护的，那你必须要有一些有效的反制方式，那当然飞弹其实是其中的一种虽然说这个说起来你增加这个你国防的这个预算跟成本，这个那总是你也会侵蚀到其他的这个预算嘛，这个那但是你面对这种威胁，那这些仍然是必须要进行的。
那么台湾增列导弹全量产这个预算呢，是否会引发两岸军事冲突？你的看法？
我觉得不会，就是其实你会不会引发两岸军事，因为这只是一个军事准备，那它只是就是部署在那边，你万一真的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那你想反过来看这个中共近期的这些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它这几天这个还特别增加，还改变了它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西南空域的这个冲突方式，直接从我们的训练空域上面这个直接冲过去，那这个它更是一种挑衅，你这种挑衅的实际的作为呢才有可能引起这种冲突，因为它现在就是它的这个方式有点改变，而 且有可能似乎就是过去呢，也许是这个中央军委直接下达命令，所以他呢可能在有中央控制。可是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呢，他会有点小变化。那前一阵子本来以为说他的这个所谓战狼外交会有点收敛，所以他的这些这个扰台的行动呢稍微有一点点减少。可是最近看起来他行频次呢又有点改变，那这个多少可能反映他对于最近哈、哦、这个近期这个国际间联合起来这个反中的这些行为，像包括这个英国、法国、德国的这个那个军舰啊、哦、都到这个西太平洋来巡弋，然后美国这个持续的使用外交的方式哦，这个对中共进行围堵，那他其实一时之间哈、哦、这个没有很有效的反制方式，就是因为大家都目标都针对这个台湾海峡嘛，那所以我只好在台湾海峡来做出一些举动来反制，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那个如果会不会引起这种冲突，那就是他这些这个可能的这种挥虚冲突，如果说你不小心，那很可能就会引起这种所谓的这个擦枪走火，例如说可能军机在空中冲突啊，或者是军舰等等这些行为，这种反而是一种危险的举动。那你军备发展其实本身你生产了它不会拿出来用，它不会挑起任何的这个冲突或者是这种威胁。
另外一个问题呢，是中国军用核项目主要合同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建8月18号公布的经营简报显示，军工工程新签合同额今年头七个月与一年前相比增长了近4倍。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最近都表达了对中国加强核力量的担忧。此前呢，有智库根据卫星图像发布报告称，中国似乎正在建造数百个新的核导弹发射井。有关的发展，您的看法？
其实习近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在这个两会期间有特别提到，就是中共的国防建设，他一个要这个加强这个核武能力，第二个就是这个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那联合作战能力他这个已经在不断，就是从这个2015年军改之后呢，就不断的在进行中。那在核武的这个部分呢，那这个既然他要这个跟美国进行大国的竞争，你传统的武力其实他跟美国相比，在这个值的方面仍然是有这个相当的差距。那这个你如果是要真的跟美国这样的大国这个平起平坐，你多多少少你的核武力量，其实这个中国的核子武力后，那个相较于美国跟俄罗斯其实差很多。那他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核武这个铁三角，我们一般讲这种铁三角是包括像战略轰炸机，像包括这个弹道飞弹，像包括这个核战略核潜舰，就是核飞弹潜舰哈。那相形之下，它其实这三方面哈，其实都还很弱。像战略轰炸机，它几乎都不存在。那轰六呢？大概只能够飞到顶多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这个中间那个发射飞弹顶多威胁到关岛，对美国本土是完全不造成威胁，所以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这个核潜舰呢，其他的数量仍然有限，虽然它这个有动九四或动九四的改良型，但是基本上这个它仍然就是它主要是在这个要依靠南海，因为整个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东部的海域其实都这个在这个第一岛链这个日韩到这个台湾这边这个几乎都这个出海口都被封控，而且大陆棚不适合潜舰的部署，那完全得依靠这个南海这边，而且它的核潜舰的这个性能可能也有待这个就是有待强化，所以它这个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这个那个战略飞弹。那它如这个可以隐藏在它的内陆，然后它目前战略飞弹像例如说东风五 A、东风三十一、东风四十一后，大概都有发展了一定的程度，而且足够威胁到这个美国那个西岸呢，都不成问题。那这个它现在唯一能够在这个加强核武的方式就是强化它的这个飞弹，但是飞弹当然也这个害怕攻击，所以它有很多的方式，像包括机动的方式，这个然后这个发射井的方式。那这发射井的方式可能就是为那些那个必须要这个事先填充燃料，像这个比较早期的东风五 A 这类型的飞弹，那其他的呢，可能就包括这个那个机动性的，那或者是车载式的机动性啊，这个就是它目前能够加强这个核子能力的方式。那这个的确也是这个需要密切观察的，因为这个面对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军事竞争，那它这个在这个核武方面呢，我相信这是未来它要强化的重点。
谢谢您，舒小华博士。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小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对新冠病毒进行为期90天的溯源调查期限于星期二8月24号到期。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调查的结论 恐怕仍然无法对这一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生成还是研究所泄露的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8月2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历时90天的病毒溯源调查将在星期二按时结束，但是要将调查结果解密并公开，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沙奇证实，调查结果将首先向拜登总统报告。拜登总统今年5月下令让美国情报机构对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究竟是从动物，例如蝙蝠，传播到人类，还是从武汉的一个病毒研究所泄露传播出来，进行为期90天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三位美国政府官员和一位熟悉调查情况的人士的话说，由于中国之前在国际专家实地调查、搜集关键资料时，不仅没有完全配合，而且还有阻挠行为，因此他们并不期待美国情报界的调查能就病毒溯源提供确切的结论。其中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调查报告很可能提出新的调查线索，包括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但这可能让已经跌入谷底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提交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报告之时，美国情报界目前因为没有预见以及预警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在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内就被塔利班彻底打垮而备受批评和压力。路透社的统计显示，新冠疫情已经导致全球460万人丧生，而且毒性和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目前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肆虐。世界卫生组织今年1月2月间曾经组织了一个国际专家组前往武汉等地进行为期四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专家组今年3月发表他们与中国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认为病毒可能从蝙蝠通过另外一个宿主传播到人，而且病毒极其不大可能是由实验室泄露的。但是由于这次调查缺乏独立性，美国、英国和日本都对世卫组织调查报告所下的结论表示质疑，而中国也拒绝提供美国科学家认为确定病毒来源所需的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及其官员的考察和探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后来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鼓励下筹组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第二阶段的实地考察和调查，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曾经和中国政府走得很近的谭德赛最近表示，不排除病毒起源的任何可能性，而且他也在组建一个新的专家组，以便对病毒的起源做进一步的调查。针对拜登追查病毒起源的90天期限到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的病毒溯源报告不过是先有结论后拼凑证据的栽赃报告，根本不可信。汪文斌声称，病毒溯源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什么情报，由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的。他还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历来劣迹斑斑，因此他们搞的所谓溯源报告更不可能基于事实真相。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星期一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秘密会晤了塔利班实际领导人巴拉达尔，这是自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反叛武装8月15号夺取喀布尔以来，拜登政府与塔利班高层的首次面对面接触。
华盛顿邮报周二独家披露了此次会晤，消息来源是数位熟悉此事但只愿匿名讨论此敏感外交信息的美国官员。随后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向福克斯证实了此消息，其他一些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表示， 中情局不愿评论此次与塔利班的会晤，但是双方的讨论可能涉及即将到来的美军8月31号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在美国及西方盟友从喀布尔机场慌乱撤离数以千计的各国国民和急于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人之际，拜登政府面临来自英国、法国和其他盟国的压力，要求美军在期限后继续驻守，协助撤离行动。但是塔利班发言人警告说，如果美军8月31号仍留在阿富汗，将跨越红线，会有后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伯恩斯与巴拉达尔此次会晤正值美国总统拜登预计星期二最后决定是否将美军撤离的期限推后之际。全国广播公司说，拜登总统就处理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过程面临来自国内及国际上的批评以及不断高涨的呼声，要求美军推迟最后撤离期限，直到更多的美国人、盟国的国民以及阿富汗人能够被空运出喀布尔。
55年前的8月24号，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杀戮、抄家、批斗事件，这些文革初期红卫兵主动参与，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故称红八月。当年8月24号和随后几天，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及其家人经历并见证了人才济济的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园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黄万里先生的女儿黄潇露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的时候，回忆了他父亲和一些他熟悉的清华学者在红八月中的遭遇，并呼吁大家牢记文革的惨痛历史教训。首先请听专访的第一部分。
2021年8月20号是已故著名科学家生前曾公开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和三峡大坝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110年诞辰。当天，黄万里的女儿、美国大华府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席黄潇露在访谈中表示，她感觉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在怀念父亲的同时，也回顾一下黄万里与家人以及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中遭受的剧烈冲击。黄潇露说，1966年8月24号上午，以刘少奇女儿刘涛、贺龙儿子贺鹏飞、刘宁一女儿刘菊芬、李景泉儿子李黎峰、乔冠华儿子乔宗怀等高干子弟为骨干的清华大学自控系八九红卫兵闯进已经被打入水利系劳改队的黄万里的住宅，翻箱倒柜，每个房间地上都堆满了东西。
我记得记忆中上午、中午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家里也已经成了地上一尺高的床上的被子，柜子里头衣服、书架上头的书，一切装在这个家具里头的东西都被扔到了地上，箱子里的东西也都打开扔在地上。我们家有比较多的相册、相片儿，好像也像是没有选择性的，打开哪页就啪啦一撕，哪一页就没撕，这种非常乱的情况。
黄潇露说，这些红极一时的红卫兵走时，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大右派黄万里家已经被清华自控系红卫兵超过，其他组织禁止入内。黄潇露回忆指出，这张侮辱性的大字报居然让他和家人感到好像是个护身符和安民告示，期盼他能起到保护作用，但仍然担心会遭到另一波抄家劫难。
我们就把家里收拾收拾，因为不敢收拾得太好，因为收拾得太好了，红卫兵一看啊，又来一波红卫兵，虽然前头已经有安民告示说的这是自控系红卫兵最有权威的红卫兵抄的家，别的地方的红卫兵不可以再抄啊，都是我们自控红卫兵管起来。但是我们也怕那个有不知道哪个学校的红卫兵过来就要重抄呢，所以我们让他 保持这个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黄小璐说，当天晚上红卫兵又来到他家，当时他后来的大姐夫著名数学家杨乐当时在中科院数学所读研，过来探望。黄万里在红卫兵进门前赶紧让杨乐从后院小门逃走，怕他受到牵连。黄小璐回忆道，这次来的红卫兵还是自控系的，他们把黄万里推到后院，抡起皮带狠狠抽打，在他宽厚的脊背上留下网状的青紫色伤痕，肿了起来，以至于夜里都得趴着睡觉。
他们就把我父亲推搡到后院，跪下来就拿起皮带就抽他。
黄小璐说，正在此时，邻家的一个六七岁男童从后院门溜进来，拿起一块石头击中了黄万里头部。
这男孩啊，突然捡起一个石头往我爸的后脑勺一扔，我爸头嗡的一下就晕了。他当时说，完蛋了，我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正在这个时候，主持打人的自贡系红卫兵，我在这儿呢还得夸一夸他们，真的不像中学红卫兵什么后来的那个西纠啊东纠啊这些红卫兵呢，把人往死里打。他们就大吼了一声，哪跑来的小孩，跟我走，不许打头。这个不许打头这四个字儿呢，我的父亲永远记住，不许打头啊！他就一下安了心，你就拿皮鞭抽我吧。他说感觉是先是觉得疼，火辣辣的。后来呀，这个他比较胖也好，这他那个背呀，就像一个不到两尺宽、三尺长的一个大面板似的，被抽的后来就麻木了，也不觉得疼了。被他们抽了一阵子呀，那红卫兵也不知哪儿找了一个纸板，就写上大右派黄万里。这个纸板大概有一尺宽、一尺半长这么一个长方块啊，拿着一个什么麻绳还是铁丝的，就挂在他脖子上了。然后呢，就边抽着他，这么架着他呢，就把他送到二校门了。
黄小璐当时不满20岁，在清华附中做实习教师。他对美国之音指出，毛泽东8月5号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明显是针对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有两派，一派是88派，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可是自称清华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的另一派，8月下旬仍把刘少奇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林筹的头头之一。据一些史料记载，林筹发动了82412校红卫兵血洗清华园和拆毁二校门事件。当时毛泽东的大字报已经传到北大、清华等高校，而且关于毛泽东8月18号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人民日报报道，已经把刘少奇排挤到中共领导人当中的第9位。随后在北京一些高校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其他中共高干的大字报。黄小璐表示，临筹的红卫兵在8月24号这一天联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女附中、北京101中学等12校的红卫兵封锁清华园，占领学校广播台，并且要把所有的校内大字报集中管理，实际上是撕毁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他说，当天下午6点钟，贺鹏飞等人指挥推倒了清华园的地标二校门。黄小璐描述了这座古典建筑风格的校门被以破四旧为名摧毁的当时情景。
他们是这三个门洞之间的柱子墙啊，拿钢索绳啊勒上，然后钢索绳的套子呢套在3辆或者4辆16个轮子的那种特别重型的大卡车上。这个大卡车呢同时一块儿有人指挥往前猛一开，就像古时候的那个刑法五马分尸似的，这回是五车或者四车就把这个二校门分尸了。
黄小璐说，清华园最早建立的这座白色大理石校门被推倒后，红卫兵在废墟四周架起了高音喇叭和强光探照灯，现场如同白昼。 在红卫兵战歌的强烈节奏下，被打倒的校级领导、系主任和党的书记们，以及黄万里等其他黑帮分子被揪来搬运残破的砖石，并且遭到红卫兵像对待奴隶一样用皮带抽打，景象恐怖。
这个探照灯把那个二校门这一块儿啊，就弄得亮得如白昼，而且放着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那个节奏强，声音大，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就突然感到非常有一个怪异的想法，这就如同20世纪60年代一切倒退了几千年，变成了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奴隶时代。像电影里头讲那个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奴隶时代，奴隶们在鞭打下搬石头，挑东西，在干活挖河，就一下在一两个小时里头，清华园最注目的二校门被拉倒了，然后黑夜如白昼，想着这样的也让我们呢联想到1930年希特勒搞的水晶之夜，这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露的第一部分。黄肖露女士在专访中回忆了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24号以及随后几天北京发生的一系列由红卫兵主动参与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事件和清华学者在所谓红八月中的遭遇。接下来请收听这次专访的第二部分。
黄万里先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2001年在北京清华园因肺癌病逝。黄万里的小女儿、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席黄肖露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中回忆了黄万里一家人和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中遭受的惨烈冲击。黄肖露说，他父亲黄万里1957年因在清华校内刊物发表散文《花丛小雨》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中了毛的阳谋，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他母亲丁玉俊当时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工作。黄肖露说，他二哥黄二桃是清华大学冶金系学生，正常情况下应该在1967年夏天毕业，当时住在清华园学生宿舍，却因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气氛，有3个半月不敢回到清华园新林苑5号甲的家看望右派父亲、母亲和妹妹。
他是住在7号楼的学生宿舍。那么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这个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开始，到9月中，我二哥黄二桃呢都没有从他的宿舍回家看过，因为我们互相都要避讳，好像是他回反动没摘帽的大右派父亲家去串联什么的，我们互相都要回避。
1966年8月24号，黄万里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以后，还被剪了阴阳头。黄肖露说，他父亲当天晚上从二校门被拆现场搬石头后回家，用家中使用多年的理发推子自己把阴阳头剪成接近于光头的平头。
有个推子在家，这下子到了66年824的晚上就被派上了用处，我父亲就把这个推子找出来了，我妈还没回到家，她自己就把红卫兵给她剃的阴阳头就照着镜子差不多就剃成一个平头了，一个光头了。
黄肖露告诉美国之音，第二天黄万里到水利系劳改地点后，红卫兵命令他把一同劳改的难友们剪成阴阳头。
那个红卫兵就递给我爸一个破剪子，他说，黄万里 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的头给理了。我爸当时啊特有心眼儿，就拿着这个剪刀啊，红卫兵让他理成阴阳头，他就故意的把这几个人的头啊左边剪掉一些，右边剪掉一些，也不是推子啊，剪刀咔嚓剪掉些，就弄成了我们所谓的赖皮头，就一块儿是头皮，一块儿是头发，一块儿是头皮，布满了整个他们的头部。所以红卫兵要想给他们变成阴阳头也变不成了。
黄小璐说，这些批斗对象被拉出去示众以后，因为害怕遇到外校红卫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子再遭受殴打凌辱，一直在劳改地点躲到天黑以后才敢回到宿舍。
那时候单身的人他也没有，连个剪刀都没有，说这个想着第二天要带着这个黄万里给我们推的这个赖犁头要再去劳改，将要受到什么鞭打呀侮辱啊，就正非常恐怖无奈的时候，突然呢砰砰砰敲门，他们开门，宋德南和沈尔杰一看，哇，黄万里就冲进来了。我爸就把这个剃头刀子递给了他们，说你们俩赶快理，理完了，你们理完了以后我还要送给胡家伯他们呢。这两个人当然就是用感激涕零都没法形容了。
黄小璐指出，黄万里当时的身份是梅斋茂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经历的一天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自行车去给他的难友们送理发推子，尽其可能的维护他们起码的一点尊严。他的仗义为人让当年的难友们至今难忘。又过一天，8月26号，黄万里的好友清华校医院院长谢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专家学者与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校领导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他们被要求一边行走一边用木棍打前边的人。据刘冰的文革回忆录《风雨岁月》记载，刘冰前面的人是谢祖培，他不忍心动手打这位非党人士的老专家，但是在旁边监视的红卫兵打刘冰耳光，以武力逼迫他打人，无奈之下刘冰只好在谢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几下。后来谢祖培把这件事告诉了黄万里和家人，并且讲了他在生物馆关押期间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黄小璐说，谢祖培是留德医学博士，一级医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是看管他的那名炊事员工资的将近10倍。黄小璐说，谢祖培在8月24号那天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并且出了很多汗，口渴难耐，可是那名炊事员不许他喝水，他就想了个办法到厕所去喝冲厕所蹲坑的自来水。
我看过清华那公共厕所蹲坑有多脏，这个作为医科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呢，拉了水箱，水流下来，他趴在蹲坑那儿，用嘴接住了清凉的水，他笑眯眯地对我爸说：“黄先生啊，我可这辈子没喝过这么甜美清凉的水了。”
1982年，黄小璐移居美国，目前在华盛顿近郊居住。他告诉美国之音，1990年代末，他开始搜集资料，研究文革历史。黄小璐指出，1966年8月24号，清华大学一大批被打倒的所谓当权派校系领导和专家教授们被关进牛棚生物馆，其中包括著名力学家钱伟长，40天以后才放出来。黄小璐引用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富教授的回忆著述表示，黄延富当时也被关在生物馆，他曾听到钱伟长在被关押几天后向红卫兵要求回家，并说他不想再去搬死尸。
他就听见可能是826827了，这个钱伟长呢就在那儿大吵，好像连哭带吵，说了我今天再也不去搬死尸了，我宁愿你们就把我放了吧，我回家了。
黄小璐表示，那段日子清华园几乎每天有人丧生，有不堪凌辱暴力虐待被迫自杀的，有被殴打致死的， 也有一些老人为了不连累家人服安眠药自尽的。王小鲁估计1966年8月24号和之后的几天内，清华园至少有10位老人死于非命。但是他说，那段时间究竟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直是个谜。黄万里夫妇育有三子三女，黄小璐在三姐妹中排行最小。黄小璐说，1966年8月27号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狂潮稍微缓和，她的大姐和二姐等家人从北京市东城来到清华园探望父母。二姐黄无满看过黄万里后背上被皮带抽打的道道伤痕后，庆幸父亲仍然活着，并且说了让黄小璐感到惊讶的一番话。
我二姐就特别高兴，说：“哎，爹，你真幸运呐、啊！你知道吗？我们东四里市胡同小学的体育老师都被打死了，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那见着地富反坏右，甚至于根本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他们认为的坏人就是往死里打，啊，你在清华大学待着，那到底是大学生比那些中学生文明多了，你才受了这么点皮肉痛苦。
黄小璐回忆说，听了黄万里用推子把自己被剪的阴阳头改成了平头，第二天又冒险送推子给四个难友，让他们把赖里头改成平头光头的故事，他大姐黄且元吓得几乎要哭了。
他说，爹，你怎么这么大胆，你不怕红卫兵要报复要刮你的头皮呀、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大胆？哎呀，我这两个人一个是高兴的不得了，一个是害怕的快要哭了，都是让我永生难忘他们是那个说话的表情语气，我永远记着，永远记着。
在结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黄小璐引用已故文学家巴金的话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所以对我来说，记录文革历史是防范文革这个灾难再来的第一首要的任务。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富裕规划，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那么共同富裕会不会最终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杀富济贫式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已成惊弓之鸟的中国民营资本还有多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下面请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发表的个人观点。
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认为，优待国企、歧视私企的经济发展计划必然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他说，
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共有资本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当管企业，那就是一个朝就是毛的那个方向去做，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啊，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啊，企业要由企业家来管等等，这里就反映出两个方向。那么从领导人个人的那些讲话来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单单是一个集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报道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呢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而李克强、刘鹤呢谈的是比较是后面的那些那个说法。那您刚才讲到那个国企和计划经济，那么经济学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都看到了，这个都很简单，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体制。我们都记得在毛的时候那个是民不聊生啊，我们城市居民靠粮票布票勒紧肚子过日子，农村三年两头闹饥荒， 国民经济是崩溃的，那个是个均贫的时代。那么国企现在问题呢，实际上还是这样，它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亏本的。天津市有个研究，国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补贴和银行贷款之外，整体亏损严重，现在就更厉害。最近我们都知道一个例子，中石化、中石油，它本来就依靠垄断和国家减免资源税、银行优惠贷款等各项的补贴，他们还要巨亏，和其他国家的炼油成本一比，他们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国有企业呢，比如比较大企的那个阿里巴巴等等呢，他们现在呢是要被强行的参与，就党来管理。所以这个呢确实反映了对企业士气的歧视，而这个呢必然会对经济呢造成负面冲击。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而中国目前的做法一定会把自愿捐献变成强制性摊派，私企将面临慈善勒索。他说
这个三次分配这种说法最早应该是来自于这个北大的经济学家教授厉宁，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这个概念三次分配。那么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了，所谓第三次分配呢，那就是指个人或者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的可以支配的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呢是慈善，那么结果就从而达到呢使这个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的资金流向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减缓这个贫富差距。那么按说你这个通过捐款这种方式这个来缓和贫富差距，在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比如美国就是很明显的例子，美国有着长期的这个民间捐款慈善的这么一个传统，而且美国也有一些政策法律鼓励这种民间的这种捐款，比如捐款给抵税啊等等啊。但是你现在中国提出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制度，那这就变得很有一些不一样了。因为你捐款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你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捐不捐在你，捐多少也在你。这和税不一样，税是你必须要交的，你交多少也是规定了的。所以捐款最要特就是你的个自愿性。可是你现在按照中国的这种搞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它一定会把它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轻的时候呢可以通过造舆论让你这些不捐款的人很难堪很丢脸，重的时候呢就可以找个名目给你安上个罪名啊，说你的什么收入是非法收入，让你倾家荡产。那我们看到啊，习近平讲话是话音未落，那边的腾讯就捐出了500亿，那几乎是他的全年的这个总的利润。你说哪有捐款这么捐的呀？你要出于自愿，他没人会这么做的呀。他捐腾讯捐这么多，显然他是非自愿的，他是就是破财免灾，他知道他如果不捐这么多款，会有更大的麻烦。那就有个笑话就讲的嘛，这个募捐的秘诀，第一，面带笑容；第二，腰间别把枪，那就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你在中国呢，过去这个光历史上就这种情况嘛，所谓苛捐杂税。什么叫苛捐杂税呢？那就是说在你明文规定的那些税之外，还巧立名目找很多税。另外呢，所谓捐明明是要自愿的，借口变成强制性的，摊派呀，到头就搞成这么个形状。搞成这么个形式，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
有人把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许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杀富济贫之举。托列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达到共同富裕。他说
问题不是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有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利国家的道路，那我想关键我们看呢，是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以民营企业为主，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呢，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这是毛路线和西方社富利社会的根本区别。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方针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他说
我想习近平现在推出这个方案两条，一个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有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呢现在就掉下去了，所以政府就急需一大笔钱来补贴穷人，可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啊，那么所以他就把目标看准了民营经济，在志愿捐献名义下呢迫使民营经济的民营企业多交钱，这个短期看来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么严重的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一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
近来日本官方有别于往年频频在台海议题上表态，在包括东京奥运等国际舞台上凸显台湾的重要性。前台湾驻日公使郭仲熙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分析了台日关系的复杂性，日本对台湾和中国外交的变化，以及美国始终无法取代台日情谊的原因。本采访内容只代表郭仲熙本人的观点。
国际上普遍认为台湾与日本拥有异于他国之间的特殊情谊，对此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前公使郭仲熙表示，许多人都只记得台湾的日治时代，其实台日关系要追溯到300多年前的历史。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失败的清廷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作为战争的赔偿，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军队按美国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颁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实质统治台湾，因此台湾在1895年至1945年间为日本统治时代。他说
17世纪开辟台湾的郑成功在1624年生于日本长崎名护市，他的母亲呢是日本人，这是台日历史渊源的开端。后来日本在1895年到1945年统治台湾，这50年期间所累积的基础建设及人文教育形成台日间重要的感情连结。
但是中国大陆一直把郑成功视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因为他打败了荷兰的殖民者，收复了台湾，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性。中国史料特别提到，郑成功的祖辈是福建泉州南安人。郭仲熙表示，台日的友好情谊并未随着日本统治时代的结束而逐渐的淡薄，反而在近年内有更加友好的倾向。依据日本驻台机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于2019年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台湾民众最喜欢的国家是日本，以年龄层而言，20到29岁者有66%，30到39岁者有70%回答最喜欢日本。郭仲熙表示，台日双方民间感情虽然大致友好，但其实是交织着爱恨情仇的复杂因素的。他指出，在台湾的日治时代，教育制度对台湾人有差别待遇。日本学童上的小学称作寻常小学校，对台湾学童则另设公学校，授课的内容不同。台籍学生考进大学不能就读政治科系，而且台湾人没有参政权，台籍知识分子对此颇感不满。因此在多数长辈大都对日治时代充满怀念之情当中，仍有一股埋怨声音。他指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抗日的教育让台湾对于日本的情感就更加复杂了。他说，
自1949年起，陆续约有120万大陆人口随着南京政府迁到台湾，占当时台湾总人口约722万人的16%。从此以后，长期对日抗战的仇恨经验便注入成为台湾人对日友好情感中的一段反日情节。从比较近期的例子来说，2011年台湾人对日本311赈灾踊跃大量捐款，热心的协助日本的这个赈灾复兴。 可是呢，后来却禁止福岛等五县农产品的进口。那到了2018年呢，有将近500万台湾人到日本去旅游，在日本吃的也有很多都是福岛五县产品的这个食品，可是呢，却在同样2018年同年的公投当中呢，却多数赞成禁止日本福岛五县等食品进口。可见台湾人对日情感存在矛盾情节，是亲日跟反日交杂，无法单纯以台日友好一言以蔽之。
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声明中清楚地记载，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郭仲熙表示，日本政府对台政策一向遵循着一中政策，将台日关系界定为非政府间的务实关系。两国政府1972年签订协议书，设立台日对口机关亚东关系协会及交流协会。日本政府坚持台日双方政府间必须透过上述两协会进行往来，此一台日关系基本的架构迄今不变。但是他说，
自从2011年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台湾政府及民间踊跃对日本捐款救助，金额高达200亿日币，日本朝野一片对台感谢声浪不断，在对台政策不变之下，对台外交手腕渐渐转向柔软，就好像杯子不能换，可是杯子里面的饮料可以增加。过去日本中央机关有不成文的规定，科长及以上的官员不能够访问台湾，但是近年来的这一项规定已经松绑，科长级的官员、科长级的公务员访问台湾已经成为常态。2017年日本驻副大臣赤坚二郎访台主持了多彩日本的一个观光入境活动，这是台日断交以来日本政府访台最高层级的官员。
反观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则因为中国近年来对日本在安保上造成的重大威胁而日益警戒。郭仲熙表示，日本外交政策是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其对中政策主要是追随着美国的步调，因此几十年来在大方向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自从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台土地国有化之后，中国的海警船只就不断地进入钓鱼台12海里以及24海里的海域巡航。北京于今年2月1日起实施海警法，赋予中国海警使用武器的权利，使得日本对中国的警戒更为加深了。加上近年中国军力扩张已经越过了第一岛链，它的海空军在东中国海活动日益频繁，经常藉由宫古海峡试探日方军力部署，进而侵扰台湾东部及西南海域，剑指美日安保同盟，使得日本倍感威胁。他说，
中国的挑衅举措引起日本强硬派政治家的不满，因此有些人对中国发出高调的讯号，希望能够吓阻中国。即使如此，日本外务省并未发出同样的言论，依然维持既定的基调。所以由此看来，日本处于美中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传统战略并没有结构性改变的迹象，但是任由政治家及媒体放出强硬讯息，希望能够借此加强对中吓阻能量的努力呢，现在正在持续当中。
郭仲熙表示，台湾也深知日本目前的处境，毕竟台湾位于日本海洋防卫线的第一岛链，距离冲绳仅有数百公里之遥，如果台湾遭遇到了攻击，美日都将无法避免被卷入的。因此台湾也做出相当的呼应，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多次表示，乐于见到美日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对台海稳定的重视，并且盼望与民主阵营深化合作，为了维持区域和平与繁荣共同努力。日本社会也大都赞同日本对台湾稳定的重视。根据今年4月底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进行的民调显示，74%的日本受访者支持日本参与台海稳定，而反对的仅占13%。客观上来说，美国是台日双方在安保上最大的盟友，也是台日双方对中关系的主导者。但是大部分的国际专家认为，强大的美国似乎始终无法取代台日之间的特殊性。 郭仲熙认为，台日之间超越物理需求的感情，透过患难见真情，最能体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话，很适合描述台日之间的特别感情。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